当今有大约70亿人口的这个地球上，现在有超过20亿人声称自己呢是拥有基督信仰。在这个人群当中，特别是在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些人，他们感受过主恩的滋味，品尝过主恩的恩典的那样的一部分人，他们都有一个追求，一个梦想，就是能够在主再来的那个时间，能够和主一同进入那个永恒，那个美好荣耀的那个光。这是我们这个追求这个信仰的人的这个根本所在，是我们终极的盼望。可是这么好的一个盼望，这么好的一个国度，怎么样才能进去？有些人就说了，我既然已经承认我是基督徒，那么就不论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自然而然，没有任何悬念的在那里进入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神借着我们所结的果子看出来，我们口里所承认的并不是我们真正心里所相信的，或者我们相信的并不是真正的主完整的荣光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到那日天国的门不能保证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21节开始就这样说的：“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说：‘主啊、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？’”23节说。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。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？就是当你只是口里边主啊主啊的这样喊的时候，你不一定能进天国。你即便是侍奉了，即便是奉献了，也不能保证你能够进去，因为神说你们要进的门窄，你是一个窄门，应当灭亡的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，应当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这就要求我们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那个标杆瞄准神国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神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？在论到神所喜悦的和神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呢，旧约时期的一位和当时的这个何西阿、阿摩斯、以赛亚啊，他们并称为当时的四大先知的这个弥迦呢，在他所做的这个弥迦书里面，圣经的33卷书里面，他用了3节的经文来阐述这个问题。刚才的主席林辉弟兄呢，给我们读了这3节经文，就是弥迦书里面的第6章第6节、第7节和第8节。在这短短的3节经文里边，首先呢，头2节经文第6节第7节里边的话呢，它是讲了很多关于献祭方面的事情，而且呢，都是讲的一些献祭方面的，在以色列人看来都是一些大的一些手笔。比方说1岁的牛犊，千千的公羊，万万的油禾，甚至为自己的罪要献上自己的长子，这都是很大的献祭的这些方式。那么通过第6节第7节的话呢，把这个献祭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，先摆在这个读者的面前。当以色列人读到这个的时候呢，他们心里一定在想，什么样的人能献这样的祭？什么样的人能有这样的想法去献祭？ 真的这样的献祭以后，一定会得到神大大的喜悦。这是他们平时的思想。但是当他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作者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这并不是神真正所喜悦。那这个读者，这个以色列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马上心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感叹：如果这样的方式都不是神所喜悦的，那么神真正喜悦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这个第六节第七节 在这个地方的话，起这么一个铺垫的作用，而引出弥迦所真正的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什么。这就来到了第八节，第八节就说什么呢？这是弥迦所突出的这个核心。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你的神就行。讲了三件事情的这个地方，神的要求：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神就行。所以这个地方的作者很巧妙，利用这么一个对比的方式，先把献祭方面的啊，在以色列人认为是很好的、很得神喜悦的这个献祭的内容，放在这个地方，把它作为一个铺垫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真正的推出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东西，一定在想：这么大的献祭，神都不喜悦，而神提出这样三个要求，那这三个要求到底是什么呢？作者一定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不解当中去思考，在那个困惑当中去寻找。这样的三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？这样的三件事情到底是什么？神在这个地方，以色列人提出的要求，第一就是行公义。所谓公义，就是公平和正义 ，act justice。当时弥迦的时代呢，是在公元前八十年的时候，大约是在公元前七百五十年左右。对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呢，正是这个西周、东周、春秋这个大概这样的时代。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呢，已经被分成了南国、北国，啊，两国已经以色列国已经分裂了，分裂已经将近三百年的时间。无论南国的以色列，无论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，当时呢都处在一个共同的状态中。这个状态的特征就是什么呢？这两个国家都属于极端的腐败败坏的这样一个状态。圣经里面的话呢，在很多的地方都描述这个时候以色列和犹大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情况，啊，在公平和正义方面他们的这个情况，概括出了这么几个节点。首先的话呢，他们重利轻义。圣经里面说，为了一些银子，他们就能把义人给出卖了；为了能够换一双鞋，他们就把穷人能给卖掉。卖东西的时候用小升斗，收银子的时候呢用大本子。天平里边捣鬼，啊，将坏了的麦子卖给当官的收受贿赂。重义轻义表现在这样的方面，很普遍的在这样的国家。第二个方面就是歪门邪道。圣经说他们阻挡义人的道路。你是个正直人吗？他就让你想方设法的让你受冤屈，啊，冤枉你。你是义人吗？就想方设法的苦待你，让你没有存留的余地。把公平变为阴沉。公平这样的东西，在一个普通正常的一个国家里、环境里面，使人感到很平和、很舒服的一个事情，啊，大家公平相处。但在以色列国，当时公平成为了一个阴沉、非常苦涩的一个东西。然后阻挡谦卑人的道路，如果谦卑的人，他就陷害你，使那些强暴的、谎言的、诡诈的更行于世。甚至君王也徇私枉法，这就是他们所行的这样的一个歪门邪道。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社会 甚至呢出现有父和子同一个女子和同一个女子形容的这样的现象，与神所要求的圣洁公然背道而驰。这样看来，在这个公平和正义方面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真是无恶不作，而且呢这个情况在他们这两个国家里面相当的普遍。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，在谈到当时以色列义人的时候说什么呢，说就像夏天的果子被收尽了，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以吃，地上虔诚的人都灭尽了，世间没有正直。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他们的做法。作为公义的上帝，怎么能接纳他的选民做这样的事？所以神重重的责罚以色列，责罚犹大，借着亚述，借着后来的巴比伦，重重的责罚。但是同时，对他所爱的选民，神又借着弥迦，重重的教导他们，从正面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。我们要行。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上，很多的地方比当时的以色列犹大真的好到哪里去。1977年的时候，美国当时当上总统的塔克在宣誓的时候，就把手呢放在圣经上面啊，他们就其中有这么一段话，就说我要靠着神的恩典，在这4年的时间里边行事正直，行出神4年。当他结束了任期的时候，在一次记者媒体采访他的时候，他针对他当时所说的这个话，他就非常遗憾地表示，他说有些事情啊，你知道应当怎么做，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根本行不通。有很大的很多远大的抱负，但是呢不能实现。今天这个世界里面，因为人类罪的缘故，在这个公平和正义方面，刚才所提到的以色列人所犯的那些错，重义轻义、歪门邪道、污秽肮脏这样的事情，常常发生在我们人身上，而且是成为了一种常态化、一种潮流、一种趋势。顺着它来，那个门是宽的，那个路是大的；逆着它来，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，于是当人们都一种想方设法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坑蒙拐骗的时候，你是随着他们去做呢，还是要恪守自己的诚信？当人们为了自己的财富利益更多的时候，去偷去窃，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把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化为己有的时候，你是随从他们一起去做呢，还是要恪守清白？当在这个信息化的时候，人们追求刺激、淫乱和成风的时候，你是要随从这样的随波逐流呢，还是要恪守圣洁？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很容易，但是要分别为圣。一个享尽神国、享尽神荣耀国度的人，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的趋势，应当怎么样行？神要求他的以色列人，要求是行公义。除了要求以色列民行公义以外，第二个要求，神借着弥迦所说的。好怜悯，怜悯的我理解这个词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不光表示一个可怜的意思，它表示同情和同理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。那么同情呢，就是看到那些弱者不如自己的人啊，我们要可怜他。那么同理呢，表示就是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能站在他的位置上，他去站在他的位置上，是去他设身处地的去为他着想。这样两个东西合起来呢，构成了这个 love mercy 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要求。当时的以色列民，按圣经上面的记载，他们的社会风气在这样的一个方面是什么样的方面呢？就是城里的富有的人是满心强暴，为富是不仁的，城门口冤屈冤枉那些穷乏的人，吞吃穷乏的人，就是那些穷乏，如果你穷吗，你没有钱吗，那么他们恨不得就把你灭掉啊，让你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生存之地，是贫困的人衰败。他们的首领是负责行审这些案件的，他们行审是什么呢？是靠收贿赂来行审。这样做的话，使得那些穷人根本就没有钱去打官司，更没有钱去赢得应该属于自己的正义。祭司和先知是为度假而驯服，你给我钱，我才驯服你。本来神借着他们是要把神的话语让所有的人知道，但他们这样行，就是那些没有钱的穷人失去了借着他们聆听神话语的这样的机会。整个的社会当时没有一点同情心，没有一点同情心。以爱作为出发点的神，怎么能接纳他的选民？就这样的事。所以神借着亚述，借着巴比伦，重重的责罚以色列，责罚南国犹大。当今的社会和2000年、3000年以前比，经济发达了很多，各个地方的福利也改善了很多。但是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仍然随时随地能看到许许多多需要帮助，需要安慰。有些人因着亲人的离去而处在忧伤，有的人因着疾病而焦虑痛苦，有些人生活上需要得到帮助，有些人在工作上遇到困难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真切的希望别人能够关注他们、关心他们、帮助他们、安慰他们。面对着这样的情况，你可以制止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很多的苦恼需要解决，很多自己的目标需要达到。但是你也可以用自己的眼睛、用自己的心灵去捕捉你周围这样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对那些可怜的人同情他们，对那些有困难的人用同情心为他们排忧解难，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神的要求是浩瀚的，他让我们借着他，借着这样的一个怜悯的方式，把从神而传递来的爱能够传递给我们周围所有需要帮助的人。除了行公义、好怜悯以外，弥迦在这个地方告诉了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第三个要求，就是要谦卑的与神同行。 Walk humbly with God。 在与神的关系上，当时以色列人和神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概括为这样两个方面：第一，他们抗拒神的命令，表现很多，其中有一点就是什么呢？神所命定的先知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，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先知，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不让这个先知发出声音来，不让他把神的话发出来给百姓听。神所命定的，他们这样没有办法去抵抗，因为他们不喜欢。再就是拜偶像，当时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有来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的才行。但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伯特利、在吉甲、像北国这些地方， 一直在保留着延续下来的很多的秋坛和很多的所谓的殿，他们呢不到耶路撒冷照神的心意去敬拜神，而是到这些地方这些秋坛上面去献祭。南国也一样，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呢，还有一个叫别示巴的地方，他们也留了很多的秋坛，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啊去献祭去释放，大大的是个神原来。另外的一个就是什么，不念神的恩典，忘了在弥迦时代以前的大概400年的时候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出埃及过红海，经过一路的艰辛万苦，他们来到了迦南。白天有云柱，夜里有火柱，带领他们，是他们最终的来到了迦南，并且呢，帮着他们把当时的亚摩利人，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的拥有了这块土地，在这顺顺利利的，在神所应许的这个地方开始他们的生活。但是400年后的今天，他们把这些东西全都忘记了，从不提起神的这样的恩典，看不见神的恩典，不念神的恩典，这样的选民，神怎么能接纳他们的这样的心？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借着亚述，借着巴比伦，重重的责罚他。神又借着这里的弥迦，终终的告诫他们，正念应该怎么做？我们人应当谦卑的与神同行。神要求以色列与他同行，其实神呢也要求我们每一个愿意做他儿女的人和他同行。说到同行的时候呢，有两个要素。第一个要素呢，要同行，一定要同心。圣经里面也说了，两个人如果不同心，怎么能同行？我们看我们周围很简单的，如果你看到几个人一同的在散步，甚至一同的去做一些这个旅游等等，他们一定的是心里面心心相印的，一定是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啊，一个共同的目标啊，再往前走。不可能说是两个人互相抵触啊，这样的人一边吵一边在一起走了，没有这个情况。同行一定要同心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要同行，一定要定睛，眼睛一定要看着对方，他在什么地方，彼此这样看，然后呢才能够不走不散，才能有底气往前走。这个呢，特别是在复杂的环境当中，要同行的人呢，显得尤为重要。我那就记起我当时刚刚学开车的时候，当时还住在埃德蒙顿，刚学会开车，肯定怎么能上高速公路？哎，后来有一天呢，决定了就要到 Parkway 来看我们一个朋友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开上车，很忐忑不安的开始第一次的高速的这个公路的这个旅行，这个很顺利来到这个朋友家。到了朋友家以后呢，我觉得这个也能上这个高速了。高兴朋友有成就感。这个朋友正好那天呢跟我说一个什么事呢，他说你来了有车，正好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老乡今天晚上的这个蓝底，他们有三个人可能带的那就是最少带的6件行李还有这个其他的东西，我这一个车呢肯定就不太够，你正好有车，那你跟我一块儿去接他们。我当时一听，这个离机场这么远，Calgary跟我第一次来开车来是吧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这个当时没有 GPS， 没有智能手机只有那么一张纸质的地图，我说这个能不能这个找到这个机场，说没事你跟着我就行，对吧？那么就跟着他就开始上路了。这个一路上让我感到了什么叫做定睛，当你跟着他的时候，那个红色的车你在路上开着，你眼睛里不停地盯着他，他慢的时候你要慢，他快的时候你要快，他打左灯的时候你要打左灯，他往右拐的时候你得往右拐，只有这样的定睛在他的身上，这两个车才能够保持一直往前走，否则他走不远的话呢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，迷失了走散了。 当然从他角度呢，也在观这个观看的后边我的这个车的情况，是吧？他当我看到我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，哎，比方说遇到一个黄灯了，马上有黄灯来的时候了，哎，他就提前把车停下来，以免的话呢，他一冲过去，我过来以后遇到红灯，一等，两个车停下来，就彼此之间要有这样的一个定睛这样的关注，才能保证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下保持同心。所以同心的两个要素，一个在于同心，一个在于定睛。与神同行，不同于任何人之间的同行。任何人之间同行，我们可以借助我们说话，啊，可以借助我们手势，啊，甚至呢，可以借助其他的方式，哎，我在这个地方，你来找我，啊，等等，这样的方式来保持联络，保持呢互相之间的这个互动。不过和神之间呢，不能这样做，他用肉眼。那怎么样的方式去和他定位？我接受每天的祷告，告诉他我们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，我今天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，我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，让他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。同时也借着祷告，借着读经，知道神对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，他的心意是什么。靠着这样的方式互相定位，如果同步同心，那好，同心，这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是对今天的三个要求。当公元前750年左右的弥迦写完这本弥迦书以后，大概就是750年时，借着弥迦书把这样三个要求向当时的以色列人阐明以后，700多年过去了，神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，借着童贞于玛利亚，借着耶路撒旁边一个很小的城市伯利恒，降世为人，来到了这个世界。耶稣基督来到以后，让我们从这样一个神的爱子身上看到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、很关键的一个信息，就是罪的代价是死。犯罪的人必须付上代价，无论你是什么人。带来这么样的一个公义的爱子，当耶稣基督来到圣殿，看到圣殿里面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做买卖的时候，那么一个温柔谦卑的突然就愤怒起来，他把所有那些卖东西的人全部都赶出了店里，把那些换银钱的人的桌子他们掀翻了，把那些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他们掀翻了，非常的愤怒。从这样的事情上，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为我们罪人流出了自己的宝血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一个可怜巴巴的血路的女人来到他的身边，在他身后试图摸他的衣裳，而且对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相信只要我摸了你衣裳的穗子，我这多年的病就能好。”信就好。然后耶稣基督就用他的大能，使这样的一个患血路多年的女人彻底得到了痊愈。当他来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家，听他们说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，而且他们每个人因为这个死而非常难过、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主耶稣。而且他用他的大能使他们的弟弟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出来，在那33年的时间，主耶稣基督使得多少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不会说话的哑巴说话， 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好的。面对这个十字架的准备，主耶稣基督很希望父神能把这个主给弄出，但是在他向父神的祷告当中，他就是这样说：“阿爸父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这样我从主耶稣身上看到他是那样谦卑的父神的母神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神的母神，完完全全体现在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要我们所做的，正是让我们效仿他的榜样，成为他的样式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一位老师讲起来他们教会的真实的故事，关于他们教会一个长老的故事。这个长老呢，住院病危以后呢，在医院里面有一天呢，就向他的家人提出来要见他的牧师，很想见牧师。那么这个牧师呢，就很快的去医院去看望病人。见面以后，那个长老呢，含着眼泪就跟他提起，说：“我的身体啊，不行了。”然后呢，就非常厉害的跟牧师说：“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我这死了以后能不能进天国去？”牧师听了以后，心里一震。当然了，在这个情况呢，他给了这个长老呢很多的安慰，很多的劝慰，但同时呢，一个侍奉多年的长老，在临终的时候，没有一个能不能进神国的确据，这确实是很非常遗憾的事情。基督徒，我们今天怎么样的能够拿到这样的确据？我就在想，今天假如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向他做这样的，我全然的相信你，相信你的降世，相信你的受死，相信你的复活，相信你的再来，更相信你公义的审判。正是因着这信，因着这全然的信，我愿意效法你，愿意同你一样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神同行。如果我们立下这样的志向，并且按着这样的志向向前走，我想无论的天国的门有多窄，我们一定能进去；无论那到天国的路有多小，我们必定能寻找。当那日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来吧，我认识你，我认识你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，来享受这美好的宴席，一同来分享神国这丰厚的基业吧。”那将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盼望，那将是我们基督徒最荣耀的时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接着弥迦书，你向你的选民以色列人说话，你责备他们，责罚他们，并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真正的要求是什么。今天这要求临到我们，我们愿意借着对主全然的相信而顺服你的旨意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的与主同行，成为你荣耀国度里面的儿女，蒙你的喜悦。我们谢谢你的带领，